好，我弟兄姊妹，我们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现在请我们先读十一章的第六节，读完第六节以后，我们就从第二十三节读到三十一节。啊，现在我们请 Tim 弟兄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领土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好，感谢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就是讲信，所以刚刚我们又把他的第六节我们读了一次，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一节圣经我们曾经说过，根据原文，必须信有神，有神这两个字原文是必须信他是，不是有神，而是他是。意思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信他是，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所以我们凭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就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够成全的。我们离了他，我们也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至高者，神是全能者。耶和华也是他的名字，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这一位神是完全可以信靠的神。因此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把许多人因信而有的见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就是摩西的见证，摩西的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出生的地方是在埃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关于摩西的历史。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如果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前几次我们读的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那么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 好不好？立位，摩西就是从立位出来的。那么摩西是立位的第三代。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读历代志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利未的儿子是歌圣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马他以他玛。
好，如果从圣经来看，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叫以撒，以撒，以撒又有一个儿子叫做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利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歌侠，歌侠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暗兰，暗兰生一个儿子叫摩西，好了，这一个呢，好，我们就看，这是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的出生。因此，我们这里就看见一条路。这一条路呢，也就是说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为什么要把他藏了三个月呢？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我们要读到第十三节，第一节读到十三，第十四节，好吧？西边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黎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米旦拿弗他利加德亚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的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
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遵照神的命令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去到迦南地。神就告诉他要把迦南地就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们就应该在迦南地在那里壮大。但是为什么他们又到了埃及去呢？你看这里不是说以色列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为什么他要到埃及去呢？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因为当时迦南地有饥荒。那为什么到埃及呢？因为啊，雅各有12个儿子，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这个约瑟啊就被那10个哥哥很厌恶他，因为约瑟做了梦啊，梦见12个河捆，他的河捆站立，11个河捆都要向他下拜啊。然后又做梦，梦到月亮、星星和11个星星，月亮、太阳和11个星星都要拜他。这个梦让哥哥，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以后，哥哥就说：“难道我们都要来拜你吗？”啊，所以他们对他非常的恨恶。最后他们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你看啊，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约瑟就到了埃及。约瑟到了埃及以后，神与约瑟同在，那么约瑟就成了埃及地的宰相了。以后不但成了宰相，而且整个的埃及地他在管理的时候，有先有7个丰年，后有7个荒年。那么他把7个丰年的粮食都存起来，来救了7个荒年。所以他的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迦南地，迦南地也有饥荒，于是迦南地就因为埃及地约瑟管理得很好，在7个荒年的时候还有粮食供给他们，所以约瑟就把他的父亲他们就接到埃及来了。因此以色列人，神是原来规定他们要在迦南地在那里发展，但是最后就不行，就必须离开迦南地，到哪里去呢？到埃及了。以后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就在埃及成长了，发展了。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埃及地有多少人呢？啊，那个时候啊，发展了多少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 第一章，我们请读民数记第一章。44节读到46节，民数记第一章44节读到46节。
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人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好，当时摩西数一数以色列人有多少人，他们能够出去打仗的，20岁以外的，就是从20岁开始数他们，凡是能打仗的，有603550人。这是男丁哦，20岁，女的没有数在里面，女的没有数进去，孩子也没有数进去，所以这里按60万来算，你把妇女算进去，因为他们有的都结婚了啊，也有20岁以上的啊，也有孙子了，可能要还要加上2倍，所以36应该好了，差不多180多万人。所以他们在埃及地的发展看来就接近200万人了。你看以色列人发展很壮大了，那么这么多人在埃及地发展，埃及地的王怕不怕他们？很怕他们。所以刚刚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我们再读第一章，14节，我来读了，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作上，在一切的工上都年年的待他们。这是对以色列人能够做工的人就是这样待他们。现在我们来读15节，15节，读到22节。出埃及记第一章15节到22节。
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以色列人是从雅各起，这是第一章的出埃及第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到摩西出生，这中间有多少长的一个时代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有430年，有430年，他们就发展成了差不多两百万的人了。那么在这一段时候，本来是约瑟是做埃及的首相，但是现在约瑟已经死了，约瑟那一代已经死了，所以后面的埃及王有人不知道约瑟这个人，他们就对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虐待他们，最后就要把他们生的男孩全部要把他杀死。那么摩西正好出生在这个时候， 按理讲，按照摩埃及法老的命令，就应该把他杀死，不能让他存活下来。但是埃及的收生婆，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妇产科医生啊，他们因为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的话，那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后代是神的子民，是给亚伯拉罕立了约的啊。神说以色列人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所以他们就相信神的话，他们不把这些以色列人的男孩杀死，把他们的命留下来。摩西就是其中的一位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我想这个俊美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读他呢？如果他长得不俊美，就是不是要把他杀死呢？我想这个俊美的孩子意思就是说他是属神的孩子啊，他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都是俊美的，好不好？都是俊美的，都要留下来，所以就把摩西留下来了。我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摩西留下来，他是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然后摆在这个河里的芦苇丛中啊，这样就把他留下来。结果是谁发现了他在里面呢？就是埃及王的女儿，一个公主在河边那洗澡，就发现这里有一个蒲草箱，然后喊他的仆人打开一看，这里面是谁啊？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孩子啊！一打开这个蒲草箱，他看见以后，神就给他一个同情的心，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他要把他留下来啊。于是摩西的姐姐站在很远的地方来看摩西，看这个蒲草箱他的弟弟会出什么事情。因为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啊，晚上他就睡觉了，白天他要哭要闹，邻居都听见了。如果传到埃及王那里去了，就是这一家人还有个男孩在哭啊，婴儿在哭，那就要把他杀死。所以把他摆在蒲草箱里，放在河里面，在芦苇丛里，他在外面哭，别人就听不见了，在河里面哭了。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发现了他了，然后就把他收作为自己的养子啊。那么这个摩西的姐姐就帮他请了一个奶妈，实际上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母亲。然后摩西的母亲就把这个摩西带到家里去喂养，一直到他长大，再带到皇宫里去，交给法老的女儿。摩西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摩西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他的父母信什么？他信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立了约的，要他的后裔要生长极其繁多，对不对？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是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果。所以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是神所祝福的，这个不能随便杀的。他一直相信神的话，就把摩西保留下来，不怕亡命。按照埃及王的命令是要把摩西杀掉的，但是他不怕，把他藏到芦苇丛中河里面去，救了摩西一命。好了，我们就相信，因为他信神的话，摩西的父母相信神的话，就蒙神祝福，所以摩西就这样保留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你看我们这个信心，我们看对神的信有非常大的后果和能力，神必然保守。今天我们也会看见，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对神的信心，你如果相信神的话，神有极一定保守你，一定祝福你，不管有何种困难的环境啊，不管即使政治上有压迫我们，我们要看看这个基督教的早期，我们现在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五节，或者我们从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我们读到十二节啊，读到十二节。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他说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权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那还请我们记下读啊，我们从十七节要读到二十节，十七节读到二十节。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说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你看见这个时候彼得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医治好一个病人，并且在那里传扬那时候就有五千人得救。在这个时候这些做官的就来了，他们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来讲，做官的不允许他们来讲，但是他们还讲不讲了？他们要讲，他们怎么讲？他们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和约翰，彼得是一个，这个是很他不是有三次不认主吗？看到没有啊？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现在主耶稣复活了他就能够公开的来传福音了，来传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 官长不许他讲，他反而要讲，并且他给官长怎么讲，听从神不听从人，你们说合不合理？所以他们要继续要传福音，谁给他这个力量，谁保守他，那就是说神保守他，他对神的话相信啊，所以他们信神要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了，看到没有？这在我们新约也是，我们因着信，我们能信顺从神，可以不顺从人的命令。那么刚刚我们说的旧约，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可以不顺从王命，看到没有？顺从谁的谁的命令？顺从神的命令。谁给你力量？神给你力量。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第四章使徒行传，这里是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第八节，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你看到没有？就是神给他力量。因此我们看见摩西这一件事情，他的父母因着信就有力量，不怕，要把我这个儿子保留下来。为什么？他相信神的话。这是这里是说到摩西他的父母因着信把摩西保留下来。那下面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二十五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我们看这一节圣经是摩西因着信了，前面一节圣经是他的父母因着信，现在是摩西因着信。好，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二章，从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读到十五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我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了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是必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现在我们看摩西长大了，摩西在什么地方长大呢？啊，那就是这一章的第十节，孩子渐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就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为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现在孩子长大了，摩西长大了，就到埃及王的王宫里去了，因为他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的儿养子了，所以他在那里长大了。那么他在这个皇宫里长大，他是埃及人的养子，那应该他在这里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了，埃及这个环境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时的埃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美国这种情况，都很羡慕到那里去，文化也高，地理环境也好，都想到哪里去。 那么摩西在那个地方已经做了法老的女儿了，又在宫里面，你说他好不好？好。如果要换一个人一出去，你看我是谁？我是法老的女儿儿子，对不对？法老女儿的儿子啊！你看我的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我受的教育是什么教育？都比你们高，这个应该炫耀了，好不好？但是没有，他出去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以色列人，他就，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受虐待的，埃及人可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能打埃及人的，好不好？你如果以色列人要把埃打埃及人，那如果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警察知道了就把你抓起来了，好不好？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摩西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在埃及有法老的王宫里长大，他就可以救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他要救他？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从小他是谁的把他养大呢？是他自己的母亲把他养大，对不对？他的母亲做保姆，所以母亲是一个立位人，他就会把他祖先神怎么样给亚伯拉罕说话，怎么样给以撒雅各说话，神怎么样祝福以色列人，我们又是怎么样到埃及来的。好，我们虽然现在在埃及，我们是受埃及人的虐待，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永远是以色列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埃及人看不起以色列人，不能同桌吃饭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他心里面他因着信，他相信以色列人是神所祝福的子民，所以他要保护以色列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别的人不敢打，他敢打啊！你知道为什么摩西敢打？他是一个是因着信，第二个他当时的地位不同啊，他是法老的女儿，你看到没有
啊？
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是属于皇宫里的人，他当然就可以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可是这一件事情就传出去了，法老就知道了啊，所以第二天他就看见两个埃及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在打，他就出来告诉他们，你们两个不能够打，你们是弟兄，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怎么能够和自己打自己呢？那等于我们现在我们在新约，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打基督徒啊？不能打。我们彼此，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彼此相爱哦，好不好？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还不能彼此告状哦，你记得吗？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彼此告状，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能彼此告状，而且罗马书十二章还告诉我们，我们还不能够自己伸冤，你记得吗？我们是要听凭主怒。所以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他要劝他们，你们不能够打。这个有一个以色列人就说了，你是不是要杀我，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哎呀，他就知道这些事情暴露了。那么我们看，如果他是要想做埃及王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就不要出手去把埃及人打死，你看到没有？他就好好做一个埃及人了啊，走埃及人的道路。但是他没有，他没有看中我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啊，我宁肯要救以色列人，我要把这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把他打死啊。他是出于这么一个缘故，所以圣经里说他是因着信。好，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在埃及的法老的宫里面，那里面很多都是犯罪的事情，好不好？啊，最终之乐，他不享受这个，他愿意和神的百姓一同吃苦，所以愿意和以色列人走在一起。好，所以最后他就逃离了皇宫了，逃离了埃及了，到米甸人那个地方去了，啊，他逃走了。现在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让不能看见的主。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离开了埃及的这个王宫，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里面怎么说到基督受的凌辱了，怎么和基督连起来？那么他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后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神就要他做了一个帐幕，做了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基督的代表。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基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所以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可以，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他可以得到很多的皇宫里的财物啊，各种的财物他可以得到的，但是他不把这个看重了。他愿意看重什么？到旷野和以色列人一同抬着那个会幕，好不好？那个会幕就是预表的基督。你知道那个会幕里面呢，有圣所和至圣所，我们说过的。那么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橙色饼的桌子。金灯台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是光。金灯台发来的光是代表基督是光。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 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是不是？然后主耶稣又讲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对不对？中文翻译这个粮这个字在原文不是粮字，原文是饼，是饼。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饼，好不好？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饼，那个粮字原文是饼，不是粮。那么意思就是说，摩西抬的那个会幕里面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好不好？那个饼就是预表主耶稣，它是生命的饼，它供应我们生命。所以整个的会幕都是预表基督啊，都是预表基督。所以摩西愿意和以色列人一同在旷野抬着那个会幕，就是有基督的同在。在会幕里头很艰苦的走了四十年，那就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忍受和基督同受这个痛苦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他第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摩西想得到赏赐，这个赏赐是从神来的，他要跟随基督，而不是跟着埃及的皇宫，所以就离开埃及。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信筛选的礼，免得那面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要读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读到十四节，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节到十四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是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个人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的，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我们看这一个就是神借着摩西，你看第一节，神在耶和华的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对摩西说，就是要设立一个逾越节了。那逾越节是什么意思？逾越节是代表救赎，代表救赎。那么他们是用的什么来代表救赎呢？那就是羊羔，就是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然后把这个公羊羔杀掉，把它的血涂在你的大门的门楣和门框上。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埃及哦，还没有出埃及，要以色列人自己每一家选一个羊羔，这个羊羔要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所以这个羊羔是代表什么？是预表主耶稣的救赎。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罪，背负人的罪业，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在圣经里是把他说成是担罪的羔羊，因此这个羔羊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赎。他的血流出来了，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不进来杀审判这个以色列人。 就越过他了，所以叫做逾越节，就越过你们去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新月，主耶稣他流了血了。主耶稣你们记得他曾经说，他说这个杯是我立月的血，对不对？主耶稣借着他的血给神立了一个月，我们就是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啊。因此这个逾越，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也预表我们新约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这是当时是救赎他们啊。那么我们因着信，这里说因着信他们过逾越节，这个就不是摩西一个人过逾越节了，你看到没有，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过这个逾越节，好不好？哪一家以色列人不杀一个羊羔，没有这个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他家里的长子就要被怎么样杀死。所以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开始了，前面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是说到摩西的父母因着信，然后是摩西因着信，这里一说到摩西又说到逾越节，因着他因着信守逾越节，实际上这个逾越节的开始就是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团体来守着逾越节了，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了，是一个团体的信了，他们就守逾越节。因此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时候，请我们要注意，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他是这样讲的，第二节啊，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为正月，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月做正月的那一个月是我们现在的年历的三月和四月中间，我们的三月和四月，公历的三月和四月是以色列人的正月。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的日历里面，他们的正月啊，一年的开始在我们来讲已经是三月份了，或者是四月份了，他们在那一个月就是正月了。正月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本月第三节，本月初十日他们就取羊羔，到六节，到本月十四日就把这个羊羔杀掉，十四日把羊羔杀了，然后就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把这个羊羔的肉他们就把它吃掉了。好，那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一件事情，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所以以色列人按照神给他们规定，他们的时间，请你注意，他们不是像我们是早晨，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算一天，他们是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天，你懂不懂？他的时候的开始不是二十四小时，不是早晨到早晨，而是晚上到晚上啊，请我们注意啊，千万不要忘记啊，他是从十四日的晚上开始算啊，十四日晚上开始算。再请你读，就是这一章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到十九节。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你看他们的日历是怎么算，是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 这七天看到没有，是晚上到晚上，看到没有啊，这个要注意哈。晚上这里没有说几点钟，好不好？就是晚上啊，一般我们来说就是七点钟，大概是六七点钟，晚上到晚上，这是以色列人的时间。那我们昨天还有人在那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吗？是不是三天三夜啊？他说怎么算不出来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星期几钉十字架的？星期五钉十字架，星期五的早晨钉十字架，是不是九点钟钉十字架，对不对？下午三点钟断气的。好，他说星期五一天，星期六一天，才两天了，星期天就不是复活了吗？他说哪里有三天三夜啊？好，那请你要把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要记进去啊，这个请你注意。主耶稣是星期五钉十字架，在以色列人的看算法，星期五是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晚上算一天，看到没有？所以他星期五上午钉十字架，实际上是算在星期四的啊，请我们注意好不好？啊，所以星期五到星期六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对不对？他是不是在坟墓里啊？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天的晚上是不是第三天了？他是第三天的啊，早晨复活了，好不好？星期天的早晨复活了，所以再原来算的话，主耶稣的确有三天，三个白天，三个晚上，因为星期四是一个晚上，星期五是不是一个晚上，星期六是不是一个晚上，是不是三个晚上啊？有三个白天，星期五一个白天，星期六一个白天，星期天是不是一个白天？好了，他是星期天白天复活，好不好？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算时间是从晚上算到晚上啊，请我们注意，这里跟你说清楚了啊，他们是四号的晚上才把羊羔杀了。那么从十四号的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是他们有七天的除酵节，不能吃。那个除酵节就是说他们吃的饼你都不能有效的，不能有效的以色列吃的。那么我们请问你，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被卖的那天晚上，正好那天晚上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正月十四号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逾越节正好是宰羊羔的那一天，主耶稣是那天晚上被卖。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和门徒就在过除酵节，对不对？过除酵节，过除酵节那一天，主耶稣他和门徒吃的饼有没有效啊？没有效，对不对？主耶稣和门徒吃的饼是没有效的饼，因为按照犹太人嘛，以色列人规定嘛，不能有效。那么主耶稣他就拿起饼来给门徒，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有这句话没有？那么这个饼里有没有效？那现在我问你，我们现在北饼聚会，你们有北饼聚会吧？你们北饼聚会用的什么饼啊？是用面包吗？用饼干？饼干有效没有效啊？有效啊，好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过我们北饼聚会，按照圣经里规定的是不能够有效的，不能用面包代替，不能用饼干代替，那是完全按照圣经来，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好不好？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还要继续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实际上我刚刚讲了，不是摩西一个人守逾越节，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守逾越节，都守逾越节。行筛血的礼，那就是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免得那些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是第一个，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代表基督的救赎，代表主耶稣的救赎。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图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谁叫他们过红海？他们因着信啊，是神叫他们过红海。啊，那现在我们还要读，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节，好，我们要读到第十八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十节到二十节，出埃及记十四章。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害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人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下面住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摩西因着信就下红海了，红海那个水就分开了，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就是干地了啊。这里就是因着信，那我们就看见这个也不是摩西一个人下红海，是以色列人整个这个团体，他们都下到红海去了，要经过红海，让法老追赶他们的军队全部都淹死在红海里面。这是因着信。所以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图要过去就被吞灭了。现在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成就倒塌了啊。这一个是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要进到迦南地区啊，进到迦南地区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人把城门关起来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让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去打他，你们就围绕这个城七天，他们就围绕这个城七天，结果这个城自动就倒塌了。他们是因着信，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因着信。三十一节，妓女拿何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妓女叫做拿何，以色列人是派了探子去，这个探子去到拿何的家里，拿何就保着护了他们啊。所以结果那个城倒塌的时候，因为这个拿何保护了探子，神就拯救了拿何这一家人。拿何这一家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耶利哥城的外邦人，他是因着信，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个妓女啊。但是他相信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啊，所以神也拯救了他啊。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请读第六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来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这就是神告诉约书亚的第二节，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他的王已经交在你们手里了，你们不要去打他，你们就围绕这个城七天啊，每一天绕一次，六天都要这样，第七天就绕七次，然后那个城就自动倒塌了。以色列人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说到信的时候，我们曾经用了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以色列人相信神的话，不要去打耶利哥城，就围绕他，可以吗？那么现在假如说我们走到今天，你们看见啊，那么现在美国的飞机也在炸轰炸那个伊斯兰国，对不对啊？现在也没有打垮，如果你听到神说围绕他绕七天，他就垮了，你能够相信吗？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相信，因为有神的话。今天没有神的话，不是举个例来讲，并没有神的话，所以有了神的话，你能不能够信？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了神的话，他不能够信，不能信自己吃苦啊，好不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探子的问题，也是约书亚记啊，请我们读第二章 从第一节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三节。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到你这里来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我们再读第八节要读到第十四节，八节到十四节。
二人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们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拿合救了两个探子，他为什么救他，他就说的清楚了。他说第九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自己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好了，你看这个拿合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啊，他不是只听见了，他也知道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没有第二位神了。你看他得救没有得救啊？得救了。所以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那个家谱里面拿合就写进去了，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有信心啊，因此一个不信主的人，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听见基督徒的很多的见证，好不好？他就心就消化了，哎呀，他要追求，我要认识这一位神啊，我要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心，神一定救他，看到没有？像拿合一样的救他。所以我们看来，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啊，对耶利哥城的信心，对不对？不是打他，那是围绕他六天，到第七天围绕七次就塌了。我们也看见妓女拿合的信心，看到没有啊？这里就看见一个对一个外邦人对神的信心，这里也摆进去了。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对神的信心是这样一个信心，这么多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好不好？好，我今天就想借着圣经就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请讲。
是按照天使跟人的尺寸去量的哈、啊，
那他说又说天国的门是方形的，那它的长宽高都一样。那我想问的就是，那按照人的智慧来说，长宽高除了是正方形之外，还有一个三角形，那意味着天国的可能是长方形跟三角形吗？那还有他所说的尺寸四千里，是真的是四千里吗？还是有其他的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旧约说，如果上帝说，如果是爱我的，我要使他的后代千代都得福；如果是恨我的，我要使他六代七代都会得到咒诅。那新约是个人跟个人的一个跟上帝的一个关系，那旧约是一个集体的，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常常听说，因为父母亲犯了很大的罪，而此也有曾经发生他的儿子或者女儿被车祸撞死，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弟兄问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好好啊，我想今天我们时间肯定不够了，我们欢迎弟兄下聚会完了我们来交通交通，好不好？因为这三个问题，那么其中有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了，比方说父主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在那里说，曾经说过了，就说爱我的和恨我的，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不对？爱我的我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有这个话吧，好不好？那么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代四代，现在有很多的人就理会错了，以为是说父亲的罪儿子要担当，孙子要担当，孙子是第三代吧，甚至第三代第四代。所以今天有人就主说，你要认罪要认父亲的罪，好不好？不但要认父亲的罪，还要认祖父的罪，好不好？你第四代还要认高祖父的罪或者曾祖父的罪。为什么要谁要追讨罪啊？到三代到四代实际上我想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我们来读以西结书十八章的时候，那里就告诉我们，神说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好不好？儿子也不担当父亲的罪，每个人的罪是归到他自己。追讨罪和担当罪是两个不同的意概念，好不好？追讨罪，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就有三代，父亲是一个什么情况，第二代儿子，第三代孙子，那里都说得很清楚的，好不好？好，所以我想以后，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那么欢迎这位弟兄下来，我们一起来交通这个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全能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好，我们现在祷告哈。
主要是感谢您，又将这周六的清晨赐给我。